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首先是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中共再受挫。唐山事件更多令人发指的黑幕爆出。习近平秘密考察新疆，引发猜测。欧盟准备对俄罗斯实行第七轮制裁，天然气除外。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支持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军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牵头的太平洋岛聚论坛 Pacific Islands Forum 为期四日的会议在14号进入最后一日。与会领导人同意在大国争夺这个地区影响力的时候采取统一的做法，拒绝接受中共和该地区10个国家签署安全和贸易协议的做法。原来在一个月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岛国为期10日的访问期间，在斐济和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面，未能够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太平洋岛聚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 Henry Puna 说，中共的做法是要求18个论坛成员中的10个在5月份认可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和贸易协议，而事先没有进行协商。这种做法在本周的论坛上被各国领导拒绝。普纳强调，该地区不接受这种做法。我们最重要的是团结，各个领导人同意在达成安全协议之前会相互协商。中共在企图对这些岛国进行各个击破的时候，将在这个地区提供援助和治安的澳洲排除在外，几个和台湾有联系的国家亦都被排除在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在出席论坛后表示，中共试图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影响力的努力并不成功。今次论坛发布的公布明确指出，我们作为太平洋大家庭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负责。澳洲藉这一次的峰会加强了它在岛国邻国中的影响力。澳洲一直是太平洋岛国首选的安全伙伴。被中共盯住的所罗门群岛今次亦都明确了立场。总理索加瓦雷公开表示，五月份和中共达成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的关注，但是他不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国家成为众矢之的。他说，一旦我们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就即刻会成为太平洋岛聚的敌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峰会透过视讯宣布了美国设计并发布的首份美国太平洋岛聚国家战略，强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足迹。论坛上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哈里斯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两名中共驻斐济大使馆武官在媒体室观看，被卫报记者认出，跟住呢两个人就被警方赶出会场。视评人士周晓辉指出，最近一个几月，各个国家对中共的反应凸显出中共正被视为国际公敌。例如安倍遇食之后，日本对北京态度转为强硬，中共提出重启澳中双边关系的四项要求，澳洲总理不予理会。美国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和外交接触得到积极的反响。美国加强和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盟友关系，以尽快推出抗共法案。北约峰会推出新战略，首次纳入中共挑战等等。而皮丘民调显示，国际对中共国负面睇法仍然处在历史最高。凡此种种可以看到，中共正成为孤家寡人。唐山打人案已经过了一个几月，当局承诺组织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不了了之。不单止四名女子的生死不为人知，很多疑问，例如监控录像在哪里，为什么公安局分局长会在现场，烧烤店为什么突然间换老板都没有解开，就连打人的几个凶手有没有被起诉亦都没有下文。 但是最近有很多的黑幕在民间传出。7月11日，自媒体人大宇披露了一份关于唐山事件的最新爆料。视频人士周晓辉亦都发文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网民讲述的真相，两者有惊人相同之处，并且都证实四个女子全部遇害。爆出的内容令人无比震惊。周晓辉的文章说，据爆料，烧烤店是个黑店，老板娘黄亚娟是打人者陈继志的表姐，这个是一个专门为警察、黑社会提供美女信息和享乐的场所。黄亚娟专门逼良为娼，看到有美女就会通知陈继志等人在这里一楼取材，二楼享用。四个女子的姓名身份曝光，根据爆料人说，白衣短发的女孩叫刘薇，是唐山乐亭二中应届毕业生。白衣长发女子叫朱小晶，云南人，是刘薇的嫂，怀孕两个月。着灰色衫的女子叫陆元玲，四川人，她是一加一会所服务员。着黑裙的女仔叫做李琦，是湖南益阳人，是一加一会所的领班。唐山确实有个名叫一加一的会所。而根据河北公安厅的通报，受害人分别是阮某、李某、黄某某、李某某，就不敢透露他们具体的身份，连采访都被禁止。究竟谁在这里讲大话，不言而喻。爆料说，老板娘早就看中着黑裙的女子李琦，要献给一只大鱼享用。陈继志看中了白衣短发的毕业生刘薇，并去骚扰她，遭到刘薇的反抗。事发之后，李琦惊恐说报警的时候，当时坐在那里的路北区分局长马爱军拧着面对老板娘的弟弟黄磊说，抱走她。网民指出，所谓2分41秒派出所接到报警是不可能的，除了一对情侣之外，当时个店入面都是他们自己人，而外界所看到的监控录像都是被剪辑过的。长发白衣女朱小晶被人打之后，看到李琦在楼上被人捉住，她就立刻冲入条巷。视频入面消失了30秒的时间，就是陈继志冲入条巷斩死了朱小晶。着黑裙的李琦被带上二楼强暴之后，又再被四五个人轮暴，最后他们将他从二楼掟了下去。而另一伙人就在个小巷入面殴打短发白衣女刘薇，着灰色衫的陆元玲因为劝阻他们被打成植物人，一只眼球被钢管打爆，脊椎被打断，大小便失禁，11日开始就滴水不进，16日凌晨就死了。还有更多的残忍细节无办法细述，但披露的信息都证明四名女孩确实都已经遇害，打人者手法令人发指。无论是官媒还是河北公安厅通报，都说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出警，但根据大宇的新闻拍案惊奇中爆料人所言，警方在案发的时候根本没有出警，只是在案发后的早上6:09才抵达现场。周晓辉说，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他们的大佬马爱军就在现场，而且爆料人称片警中有一个叫做陈志伟的，正是陈继志的表兄弟。那为什么医院会掩盖真相呢？两位爆料人都说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是曹建华的哥哥曹建军开的，而副院长陈志全就是陈继志的表哥。医院网站显示副院长有一个叫做陈志全的。爆料人说，打人杀人者都有背景，有官员子弟，有些体制入面有人，有些是富豪。网上放出来的视频都是被剪辑过的，没办法作为杀人证据。放出视频的目的是以此来要挟，在权力斗争中得到好处。唐山高层暗中知道这个人窝，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早早就做好准备曝光这些禽兽的行为，但是估不到陈继志会杀人，因为不想将他们置于死地，所以只是曝光了不是很重要的录像，一些关键部分的视频就剪了。 周晓辉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大概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真相。参与掩盖真相的包括警方、医院、唐山乃至河北公安、政法系统、政府部门、媒体。这个就是为什么唐山此案没了下文的原因。而真相是否能够被还原，行凶者能否被严惩，在遍地都是罪恶的这片土地上，在中共没被推翻之前，真是很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港之后，在公众的视野消失了13日，没有公开露面，一度引发猜测。他两日前秘密考察新疆的短片才突然流出，官媒罕见延迟了两日之后才披露他的行程，外界怀疑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亦都指辟谣的意味浓厚。虽然之前有人质疑消息和照片造假，但官方提供了影片。中共官媒报道说，12号至13号习近平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考察，先后参观了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区固原行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这个是习近平18大上台以来第二次考察新疆。习近平在考察的时候说，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内核区、枢纽地带，要求地方当局工作要接地气，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还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等等。而官媒更加定义这个是习近平在这里鲜明地宣示治疆方略。多家官媒还播放了大约一分半钟的影片，显示着住维吾尔族服装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载歌载舞欢迎习近平。而一名维吾尔老人身后的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个是习近平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在针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同化项目。北京否认虐待国内少数民族，并称新疆政策属于中国国内事务。20大前夕，正在寻求三连任的习近平，为了巩固对当地统治想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反驳民族分裂的论调。而自称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的胡达亚尔认为，近年来习近平一直避开新疆，力图在中共政府和已经发生的暴行之间划界线。他认为习近平在考察新疆期间对当地社区的强调，意味着对该地区人民的控制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力夏提亦都表示，他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共当局对东特厥斯坦的统治稳固。习近平前往当地不是为了更改现行的政策，而是向外表示中共铁腕统治当地的强硬立场。德国能源危机继续燃烧，天然气价格将增长三倍，通货膨胀亦都持续高涨。德国企业家警告，德国将失去已有的繁荣富裕。而在同时，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总理 Petr Fiala 透露，欧盟准备对俄罗斯拟定第七轮的制裁方案，但不会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因为有太多会员国没办法迅速应对局势的变化。根据布鲁塞尔官方消息，欧元区通货膨胀今年可能会达到 7.6%， 将创历史新高。德国联邦网络局日前宣布，德国天然气总存储水平只有 64.6%，天然气消费者的每月分期付款在未来一年将至少增加三倍，而这个还未考虑到乌克兰战争的后果。德国媒体亦都惊呼，原油价格暴涨，食品和能源价格亦都不断上涨，德国已经陷入危机。德国企业家和雇主联合会主席雷纳·道尔格 Rainer Dogger 警告说，德国经济将急速下滑。 俄罗斯将大大削减天然气供应，将会俾德国经济带嚟严重问题。佢唔单止会影响到工业，仲会影响到每个人。呢个系一个全新嘅局面。德国将失去多年嚟拥有嘅繁荣富裕，正面临我哋国家有史以嚟最大嘅危机。而目前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拟定第七轮制裁方案，预计将禁止进口黄金，扩大禁止出口到俄罗斯嘅军民两用商品清单，并将目标锁定更多个人。但系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理 Fiala 坦承，呢轮制裁方案冇将天然气包含喺入边，因为有啲国家依赖俄罗斯嘅天然气。捷克亦都喺度尽量减少对俄罗斯能源嘅依赖，但呢个唔会喺今年冬季发生。美国众议院14号通过咗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都纳入法案之中，强化美台伙伴关系。中央社报道，这个国防授权法经过多日的辩论和表决，当日傍晚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了。而贝拉 Army Barra 在推特上表示，他所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 Taiwan Peace and Stability Act 率先表决通过，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这项两党立法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增强对北京企图胁迫和孤立台湾的威胁。贝拉同共和党众议员夏波 Steve Chabot 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90日内提出政府整体战略报告，加强对海峡两岸冲突的威胁，并着重同盟友合作。法案亦都要求美国机构分析协助台湾经济和扩大发展的方法。众议员金影玉用 Kim 仲提出，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说明美国武器延迟送抵台湾和其他印太盟邦的原因，并想办法加速交付武器。根据众议院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摘要，法案对台湾支持包括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重申美国印太司令部无需顾忌中共，有权同台湾进行联合演习，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 以提高台湾军队备战能力，并向北京传递信息。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